严重太兴奋了，把诗班都忘掉了。感谢主，我们刚刚唱了好几首诗歌，我也请大家注意，我们大家一同唱的最后一首父啊，是创世以前这全基督教的诗歌里面赞美父神的难得有这首好的诗，所以大家注意的，我们全基督教的诗歌其实大部分是赞美主耶稣的，而在创世之前这首诗是我们赞美天上的父神的。还有一个，我们头上一首所唱的圣哉圣者，我们一唱的时候呢，这自然诗歌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光里头欢喜快乐，并且我们会成这个敬畏主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第二首诗歌大家所唱的人算什么，这一首诗歌大家都已经唱过了，但是我忍不住的必须稍微花了5分钟8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解释这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是选的诗篇第八篇，好不好？请我们把诗篇第八篇拿出来读一下。它的题目是大卫的诗，教育灵长用加特的乐器。我们到了旧约就知道了加特是什么，那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了，在整个以色列境内没有办法存留了，他逃到加勒去的，加特去的。加特是非利士人这个地方，而他到加特去的时候呢，这非利士人好多的族，有一些族对着大卫还算友善的，所以他住在加特非利士人的当中。但是别的非利士族的族长对加特的非利士的族长说，大卫这个人就撒是哥利亚的，你怎么可以留他？所以那个时候了，那个加特的王又叫大卫离开。大卫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大家记得他装疯，口水流出来，街上随便写字的了。是这个时候了，他心情最难过最低沉的时候。这首诗歌是这个时候所做的，所以我们会盼望知道一下啊，许多美好的诗歌乃是我们经历遭遇到艰难困苦打击的时候了才能够做的。但是难得有一首的诗篇，像诗篇第八篇这个的好处，我们都主动的诗篇第23篇说到每一个人灵命成长的经历6个的层次，而诗篇第八篇呢是最有启示性的这一首的诗篇。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是仇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说你真伟大，是不是？不对，你怎看了神所造的天地万物，说你真伟大。这现在的诗篇就是看了宇宙万物的这么的，我们真是那个做事的时候你真伟大。但大卫不是，他看了神所造的天，并他所设立的星辰、月亮和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他怎么说？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请大家记得，这个人不是指着你指着我，这个人乃是指着主耶稣道成肉身来成为一个人的。所以他，我相信大卫这首诗了，是根据创世纪第1章第2章，神创造了天地万物都造好了之后了，然后造人， 乃是叫人造起来了，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的鱼了。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不是看见经济万物中心的伟大，那神创造万物里头有个的中心，那叫人来管理这个万物，那是叫做人的管理了，叫所有的天地万物能够最后完成了，达到神创造神的目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了，神心目中是人是何等的伟大。但是很可惜，撒旦也知道，说撒旦当神来创造万物的时候呢，就要把人破坏了，现在计划完全给破坏了。结果撒旦引诱了夏娃和亚当，破坏了神的计划，不能成功了。所以是亚当夏娃没有成功，撒旦这个亚当夏娃出来了之后呢，生了一个儿子也没有成功，摩西起来了也没有成功，大卫起来了也是没有成功。那么要问了，神当初所定的旨意怎么有效？是不是完全报废掉了吗？而大卫有一首诗歌的八篇里的诗歌说了，撒旦已经破坏了神所有的作为了，但是神还是要照着原来的计划，要把宇宙万物了带到尽美尽善的地步。不接着谁，就是他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在人的地位中呢，才能够完成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当作创造的一个的计划，那也就是人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的鱼了。所以这里说人算什么，你从万物来看的话人很渺小，但是神心目中间呢，以人为中心了，只有这个人出来了，神的万物才能够完成，人没有，神的万物不能完成。所以他这里啊，乃至看到说，看见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和他月亮星时，但是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眷顾他了？你觉得比天使微小一点，比天使还小了？因为什么？天使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人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了，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时候得到？那是他的十字架上成功的救恩。十字架成功的救恩呢，解决了撒旦破坏人，叫人犯罪被所弃绝的这个非常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并且呢，主耶稣完成了工作之后呢，他并且升上了高天，神把天上地下的权柄全交给他了，这神是叫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了，并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伏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掌管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了，这一位的主耶稣的手下了。所以其诗篇第八篇呢，是全诗篇150篇的最有启示性的一个诗篇。他看见了不光是宇宙万物了这么伟大，但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在人身上，而在人身上被撒旦一直破坏，一直破坏，一直破坏的，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了，神叫耶稣基督实在成功工作了，给他带升上高天了，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他用这个的权柄要把宇宙万物整个的改变了过来了，脱离了魔鬼的管辖，而进到神当初所创造了至善至美的境界。这个工作是根据主耶稣十字架所成功的，而这个工作正在进行，那是靠着我们这一帮人来进行的。你如果在宇宙万物看一看呢，人太微小了。我们一个人呢，不去看宇宙万物，觉得人很伟大。在人中间呢，比较一下，我比许多人都好。你看看宇宙万物的话，我们人太微小了。 但请大家记得，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是微小的，神今天的工作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心目中的人是非常高贵的，高贵到一个地步了，神要把全宇宙的工作托在人身上，这个的托在人的身上简直不可能。但是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了，得着了与尊贵与荣耀为冠冕了。所以这首诗歌，这篇诗了，乃是讲到了神创造宇宙万物计划的当中了，主耶稣成为一个人了，叫神创造的计划都是完成的。而这个完成了，他已经升上高天了。那么今天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下的权柄了，要接着我们呢，把国度开展出去。所以我们真要看见了，人算什么？主耶稣是人，比天使微小，确实已经完成了神的工作。我们这一本人更微小了，这神的工作还托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这一首的诗歌，好吧？所以我们好不好了？再唱一遍，好吧？人算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这半生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所射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天使微笑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这半生月亮星宿，观看你在所造的天，这是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你爱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你观看所造的天，说白蛇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射的月亮星宿，万物宇宙万物何端，是问人算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 当神所创造的宇宙被撒旦全部的破坏了之后，你却离开了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来成为一个人。因为当初神来创造万物，这个接着人才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流的鱼，把神所创造的带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我们谢谢你，你造了一个，你被造成为一个人，进到一个人，你比天使微小一些，你却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神也把你接到高天之上，赐给你尊贵荣耀为冠冕，你也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根据你的权柄呢，你却要使用我们这个原来是罪恶的人与你一同的同工，叫你的宇宙的工作得到完成。我们因着你道成肉身，我们敬拜你，因着你今天也拣选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们更要感谢你。我们正是把望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轻看我们在你手中你对我们所有的盼望，正叫我们在地上活着也能够彰显你的荣美，在地上活着把你的国度能够开展，叫神宇宙中的旨意得着成功。主，求你恩待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20分钟去掉了啊。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是程序表里头所写的以利沙第一，乃是今天可以打出来了先知以利沙的教训之一。我是礼拜三一个亲戚来了，陪他到华盛顿 DC， 所以礼拜二走之前呢，把以利沙的那个的大纲已经 email 了，给了苏家姊妹的，他打出来了。但是昨天晚上我祷告，我要改里头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早晨3点多就起来了，我把它改了。我不好意思像我平时了用手写了叫苏家姊妹来打字的，是我自己打字把稿子全部都打好了，然后 email 给苏家姊妹了。早晨他把我说已经打字打好了改成 PowerPoint 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个新的稿子，还是讲以利沙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以利沙呢有2个的重点，但是第二个重点呢我讲不完了，我知道时间不够。头一个呢，以利沙这一个人是承先启后的，你会看见呢全圣经里头被神所用的那些的仆人在神面前承担起重大工作的，完成重大的事啦，一定乃是一个老师带着个学生，一个老师带着个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神的工作完全承担起来的。圣经中呢，在旧约的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工程，那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神是托给了摩西。但是自打摩西带他们到约旦河的边上，要带到迦南美地了，是靠着约书亚来带的了。所以摩西和约书亚是一对，两个人呢才完成神托给他们呢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进到迦南地的那个的重大的托付。到大卫起来的时候，神有意就要造圣殿，大卫有心做圣殿了，神却没有叫大卫全部来建造圣殿的。大卫只是为圣殿准备了材料，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数的了。而这些材料预备了，是借着所罗门才把圣殿盖起来的。在先知的里面呢，以利亚是北方以色列国的先知啦，是最早啦受到了 巴比伦、利巴能这些地方的那个罪恶的那样的偶像的那个破坏的啦，是到以利亚的时候啦，他那个时候啦，耶西别把巴利偶像带进来了，把巴利先知都带进来了，整个以色列国了全部是拜巴利先拜拜巴利的了。以利亚一个人起来了，在加密山顶上把450个巴利的先知都杀掉了，所以以利亚呢是在整个先知的当中了，最遇到了最艰难最困苦的光景中间，以利亚来成功的。但是以利亚呢这样成功了还没有正面的完成，正面的完成是就是以利沙来完成的了。我们会看见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呢，我看见的话，主耶稣到地上来了做工了，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十字架上的钉死没有一个门徒那个帮他忙的，但是他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了之后升上了高天了，而他的复活已经十字架的工作了，是就是门徒们了到世界各地来传开的，所以不是单单主耶稣这一个了，都是承先启后的一个门徒。等到保罗起来了，保罗忠心耿耿的，保罗真是了不起，2000年前呢不到二十年的功夫了，福音传遍了土耳其，传遍了马其顿，传遍了亚盖亚，传到了罗马，一直传到了西班牙。这个保罗这个人呢，像按照我自己呢，侍奉主到80几岁了，保罗定是选到还没有我这么年纪大了，我所传的很有限，保罗非常的厉害，这样把福音传开了之后了，福音传开了，但是他把以后的工作托给提摩太和提多的，所以提摩太提多呢来维护掉保罗已经把福音传开了，教会不至于落到软蛋冷蛋那个错误的境界了。所以你会看见圣经中许多的例子都是一对一对的，一个老师带一个门徒，一个老师带一个门徒。那么弟兄姊妹不光是如此，连今天也是如此的。我是1969年到美国来的，我到美国来了，我看见江守道了，我说江弟兄啊，在纽约的美国人教会中间呢，哪一个讲的最好的？他只有两个，一个是布鲁克林泰泰米格，这个讲的已经走了，再有一个啦，乃是曼哈顿的53街的 Calvary Baptist Church 一个 Stephen Offer， 他非常好的，是我那个时候呢有4次去听 Stephen Offer 的了，正棒。最棒的一次了，乃是他们的圣诞节前几天有个晚会，他只讲了15分钟，讲到了以赛亚书第11章，开我的眼睛了。把以赛亚书11章的时候呢，乃至宇宙万物都完成了之后呢，狮子与羔羊同卧，我孩子玩耍着灰色的洞口了，狮子羔羊同卧，今天跟同卧过了5分钟把羔羊就吃掉了。到那个时候了，狮子与羔羊同卧了，为什么？狮子里头的野兽的性啊已经除掉了，跟羔羊同卧了。蛇这最我们讨厌吗？但是圣经的蛇是诡诈，圣经说是灵巧，所以当到启以赛亚书第11章里头了，灰蛇的毒害人的毒已经没有了，它的灵巧这一份呢还在里面，撑到永远的。啊，他那里讲了一句话，我们都中文不用了，有个小孩子牵引了他们。他说主耶稣到将来勇士里头了，统治了全部神所造的万物，主耶稣仍然是小孩子的样子。他那一天呢不过讲15分钟了，圣诞讲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了，吼就做了帮助了。那么然后呢，江守道告诉我了， Stephen Offer 这么棒，为什么？是纽约这么大的教会从英国请来的，在40-50年前呢，好的讲员呢都是英国请来的，美国出产的，这出来的讲员呢好啊，顶多是普通的，没有启示性的了。 是 Stephen Offer 了，是英国请来了，在那个 Calvary Baptist Church 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会发现，连我们中国的传道人中间，能够真正非常的老练、非常的丰富，都是由老师来训练他们的，来带领他们的。所以这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里面呢，头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是神的工作要兴起人来了，就是先兴起年长的人呢，能够在神面前蒙恩的，然后呢他训练出来第二代的，在神面前的服侍呢更加广大、更加有效的了。这是啊圣经中一个的历史。所以以利沙呢和以利亚呢，总给我们看的头一个，他是承先启后的一个了。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为什么以利沙被兴起来的？以利沙被兴起的原因，因为以利亚嘛，已经在加密山顶上啊杀了450个先知嘛，这么的大的嘛，他们报告给耶洗别，耶洗别通知他。明天如果你的头还在头生长，愿我所侍奉的神呢、立刻就惩罚我，威胁了以利亚了。以利亚听见吓死了，逃了，逃了，往南边逃，逃了，走了40天了。正是逃到南边的时候呢，累死了，在树底下就睡着了。醒过来了，看见有饼为他预备了，他吃了之后呢，天使告诉他再往南边跑。在跑到了南边犹大的境界里头了，在那里休息。神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耶洗别了杀了所有的先知，只剩我一个，现在他要追讨我的命。这什么？以利亚呢，正跟我们人有一样性情，也有他的软弱，他能够刚强，把450个先知杀掉了，但到了耶洗别来威胁他的时候啊，他却不敢刚强了，他灰心了。就是神说啊，好，你起来，你先知的工作不要再做了，先知工作不要再做怎么办？你把先知工作呢交给了以利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受到警戒了，我们怎么样被神所用？如果我们遭遇到侍奉中的艰难和困苦，以至于灰心，神不会再用我们了。所以神就把工作呢叫以利亚呢托在以利沙的身上了。但是以利亚，神把工作先知的工作叫以利亚托给了以利沙啦，那以利沙是跟随着以利亚的了。所以当以利亚要被神接上去的时候，以利沙跟着他，他旁边说你不要跟了，神要把你的老师接去了，他说你不要讲，我要跟着。跟哥过了约旦河了，他们说你不要跟了，神要把你这老师接去了，他要跟。这被人就说不要跟了，他一直跟的时候，以利亚就说了你要我做什么？他说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你被接之前把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了你要求的太高了，但是你如果能够看见当我被神接去的情况了，神或许能够答应你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有旋风来了，把以利亚接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以利沙的身上呢，有当初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根据这个的灵了，然后他来完成以后神给他托付的工作。这以利沙呢能够被神兴起的一个原因，而以利沙呢承受了先知的指示的时候，对着以利亚的态度是怎么样？忠心的尊敬。以利亚绝对没有讲了一句话说到以利沙的软弱和灰心。以利亚从来不在人面前呢有一个表示啦，对着以利沙的个人的软弱来提的，他从心中是绝对的尊敬的，这才是神会继续使用以利沙的一个疾病的原因。 所以你又看见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二章十二节，列王记下啊二章十二节了。等到以利亚看见以利沙被接去的时候呢，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色列人能够胜过了撒旦，胜过了耶西别，胜过了巴别了，是靠着以利亚一个人啊，这样把他胜过去的了。那他是对着以利沙呢，是非对着以利亚呢，是心中是非常的尊敬的了。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做一个我的见证。我是1939年在上海受洗的，1948到台湾去的。1948到台湾去了，过了半年了，李昌寿到台湾去了。我48年到台湾的时候，我在基隆台北个聚会，我从基隆坐火车去参加，礼拜天早上祷告会3个人，下午布道会还不到20个人，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六啊，从基隆坐了火车到台北了，来带礼拜天的上午聚会了，带够半年了，人数增加到40位了。这个时候李昌寿过去了，那么真是没有话说的。李昌寿过去一做工作，马上就兴旺起来了。兴旺到什么程度？4年的里面，全部从大楼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去的聚会所的那一些全中国的爱主基督徒不到200位。过了4年，人数到了40000。哎呦，增加的真快啊！那么我也是了，过了2年了，我工程师工作不做了，全时间侍奉，受李昌寿的带领。你所领受的东西呢，主要是倪托生和汪培珍在上海教导我们的，做工的做法李昌寿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对李昌寿非常的尊敬了。没有想到地方教会了，在台湾兴旺了起来，李昌寿态度改变了。改变什么？所以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教会，别人都是浪子，说不要跟别的团体有来往了。所以这一件事呢，我们从上海到台湾去的有5个年轻人了，当初受你上海倪托生带领了，我们不能接受，里头有一位叫徐二建自己跑掉了，我们4个人不跑了，一直等到了1945，李昌寿把我们4个人赶出去，赶出去了。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已经有9个孩子，生活都没有着落的。我们赶出去，赶出去了。那么我们呢，一阵过了5个月之后呢，才开始在台湾一个一个地方聚会起来了，聚会慢慢各地都起来了。那么我过了几年，1969年了，我到美国来了。你们不会在我在讲台上说一句话批评李昌寿。李昌寿非常有好能干，李昌寿讲到很好，做工很好的，没有想到他到台湾了变了。我不会的批评他变的。你们如果听我讲到李昌寿的话呢，我真是一直感激李昌寿的。许多侍奉上的做法是李昌寿训练我们的。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我是受到以利沙的感动。所以一个人呢，总是由神把前辈的人已经兴起来了，第二辈的人呢，能够超过前辈了来做的了。他前辈的人也有软弱，也有错误，你是不是因着他软弱和错误了，从心中不尊敬他了？如果你心中不尊敬他，请记得神也不会使用你。所以这是什么呢？以利沙呢，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呢，这个以利沙被神所兴起，被神所用的了。那么以利沙被神所用的话有好多的事，我今天为着时间的缘故了，只能够刚才讲到4点。讲到4点是什么？头一个表现，乃是以利沙来到了耶利哥。耶利哥是受咒诅的城，受咒诅的城了，最早就受咒诅了。神耶利哥倒塌的时候了，神告诉以色列人了，不要把耶利哥重建， 一会子手手咒诅了，有一个人不听，这把耶利哥建的时候，他大儿子死了，他的城建成完了，所以是他的小儿子也死了，所以耶利哥是受咒诅一个的城了。啊，不光是城倒塌了，耶利哥旁边的水呀、啊、是有气质不好的，按照说起来的话，就是水污染。说人吃了也喝了耶利哥的水的话呢，身体会到疾病的了啊，没有人能够治好。所以他们就告诉伊丽莎啦，我们在耶利哥城里头住啊，水是恶劣的啦。伊丽莎吗？伊丽莎告诉他们，你们拿一瓶盐来，把盐呢倒在水的源头了，水就治好了。那这是伊丽莎啦头一直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表现出来了，用今天来说话，把那个的环保里头的难处能够完全治好了。我查出去讲一讲啊、哦，我也去了中国大陆好多次啊，中国大陆好多次呢。有人说，就我好像办的老年了，搬家到中国大陆去了。中国大陆去住的话呢，靠着美国政府了给我的 Social Security 还可以用人的了，在美国是用不起用人的了。那我说我不会去，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儿子、女儿、孙子住在美国，去到中国会像孙子的嘛，就是住在那里就不舒服了吗？第二个，你们都知道，全中国空气的污染，没有人能够治得好的。不光了北京呢，就有沙暴，黄沙过来了嘛，无论哪一个的城啊，都有空气的污染啊。所以你们如果要注意的话呢，我不是叫你们心中害怕哈、啊。你到北京住也好，到上海住也好，你看到白天没有好的阳光的了，你远远看的都是黑的一层的，没有办法治好了。中国大陆政府了，就是科技上大刀阔斧做了，治那个空气污染呢，没有办法治好了。当初呢，伊丽莎来的时候，有一个的污染是什么？水的气质，水质不好。伊丽莎呢，用一瓶盐把它治好了。这说明什么？这是预表的一件事，就是像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给我们看见了哈、啊，乃是以利沙预表到耶稣基督来的地上的工作，还不是仅仅到十字架上解决人的罪了。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了，乃是给的撒玛利亚的女人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唯有喝了他所赐的水了，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伊丽莎在神面前被神兴起来用的是什么？伊丽莎被神兴起来的乃是用生命的水来供应人了，就让里头永远不渴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也盼望大家注意，我们刚刚唱人算什么吗？神的国在托在主耶稣身上吗？主耶稣做什么呢？十字架上完成工作，上了高天了，神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吗？赐给他的时候，主不做工了，主要借着我们蒙恩的人呢，把这国度推广出去了。怎么推广啊？推广就靠着我们，怎么靠着我们去推广？我们要把我们所蒙恩的生命的活水就供应给我们的亲戚朋友，供应给我们同胞，更广大供应到其他民族的人呢，叫做永远不渴。我们都会知道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不会保住的。你发了财了，有了十万，有二十万，有二十万，有五十万，有五十万，有一百万，有一百万，盼望两百万，永远不会满足的。前头我一信主了，我们就满足了。为什么？我们眼睛被神开启掉了，这个地上的物质呢是虚空的虚空了。今天呢，你有钱了，买了高房大房子；今天你有钱了，买了汽车。请问，过了十年，你这个高贵的汽车是报废掉了吗？你房子不是十年了，过了五十年，房子也不值钱了吗？ 不要等到世界末日火要把物质东西烧掉了，不等那个时候了，在地上也不过几十年功夫了，你所宝贝的东西都已经飞掉了吧。但是感谢主了，我们一信主了，里头就满足了，我们一信主了，里头就喜乐了，我们一信主了，有一个我们人生的观念都改变了，我们不再为着物质东西来活着了，不再为着物质东西来劳苦了，我们愿意尽着我们一点点心血和一点能力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了，叫别人也得着活水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以利沙头一个所做的事。所以以利沙呢，能够得着神听他的祷告，把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这就笼统的话，怎么叫加倍的感动他？哦，叫以利沙了，能够了，先投一个用生命的水了，供应给了那一些耶利哥城里头的人呢，叫他们脱去了地上虚空的一种的盼望了。那你会发现呢，以利亚杀了450个先知，但是耶利哥城外是耶利哥的水了，没有治疗，没有治好，是以利沙把它治好了。这叫什么？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了，叫耶利哥的水都能够治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是我自己呢，侍奉主已经60几年了，主给我身体还好，说我总继续侍奉了。但弟兄姊妹，我也知道我尽我的可能继续来侍奉主了，只要主的能力给我了，那我总来侍奉主了。我来侍奉主的话呢，现在我可以说在北美了也相当有名望了，请我讲道的人很多了，排的节目很多了，我也忙不过来了。但弟兄姊妹，我这样去讲道了，但我要注意，我的一个地方叫我去讲道了，到底给弟兄姊妹有没有真正的供应，有真正的帮助？如果有真正的帮助有供应了，我的心就喜乐了。上个礼拜前，长道丰盛生命教会呢，他们一个退休会借了 Pennsylvania 一个地方了，好便宜，住的也差，吃的也差，很差了。那么他们来聚会的话呢，还将近100位了。那么我总尽我可能来讲了，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完了，他们好几位弟兄姊妹说：“林弟兄啊，你这几次聚会呢，改了我们基本的观念，改了我们今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了。”我总是把敬拜归给主，我发现什么？主还用我，我怕什么？主不用我了。讲到好吧，很好，大家都客客气气嘛，客客气好是好了。你过了半年去了，他没有改变，我白讲的吗？我侍奉主白讲的吗？所以一个人侍奉主了，不是在乎钱财，不是在乎吃得好住得好，乃至更重要了，有没有被神所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启示录第2章里头呢，以弗所的教会，他是殷勤劳苦为着神做了好多的功，但是神借着使徒约翰告诉他们，你们也能分辨那是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是这样的话呢，今天呢，也这个华人教会的凡是传道人都尊敬的了，好，怎么敢来批评传道人吗？所以以弗所教会了，这等于分辨了有些成为使徒没有使，不是真正使徒的了。什么是不是真正使徒了？还不仅有反面的道德败坏，但是没有供应，没有帮助，就教会的灵性不能增加的，教会不能够了，更能够脱离我们的老我了，一直靠着主耶稣而同心合一的同工，一同在教会中间呢，互相的尊敬，彼此的交通了，一同就教会兴旺起来了。一个传道人没有这样的果效，这个传道人呢，在教会中间没有用处。所以我也是深深的一个感觉了。现在呢，我认识教会很多，目前还有好几个的教会了，找传道人找不到，找了4、5年找不到了。 说说林弟兄，你好不跟我介绍？我说你有我介绍传道人呐、啊，我有些传道人好介绍的。我知道有几个传道人托我说，哎呀，林弟兄啊，我这个教会中间已经是不做了啊，我没有联系到好别的教会，你认识教会多吗？你好不好给我介绍？所以有几个传道人叫我介绍，我跟他，我才不跟他介绍呢。这教会中闹故事，这结果闹到弟兄们都和不和睦，是牧师不牧师，老的教会已经赶他走了，还叫我来介绍。哎呀，所以我现在难处什么呢？真正能够帮助教会的人，传道人不多，给人公用的人不多了。一直到现在，纽约市的 East Brunswick 一个福音会，他们还不找不到传道人。所以去年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们呐、啊，一个机会失去了。为什么？因为吕影志弟兄了，决定离开了更新的文字中心了，要在牧会了。牧会要找教会了，所以伊斯布朗斯维克那教会就找他，德勒沃的教会找他，以后呢，德勒沃教会了，请他决定请他了，吕影志就去了。那我跟伊斯布朗斯维克，你们找他吗？为什么以后那个吕影志会到德勒沃去，不找你们的了？他说我们不知道吗？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吕影志不是应着你们的薪水，我问他们了。能不能请主任牧师的薪水多少？他也 40 40,000多。我知道得了我多少？80,000。但是吕英子不是因着80,000而去的，乃是你们要请吕英子谈一次会，还没有定规，谈第二次会没有定规，礼拜的讲一次道，下次再说，第二次来讲道，下次再说，得了我一次就定规了，人家就请去了嘛。他不是为了他有八万而去吗？你们对着传道人啊，真不会分辨的啦。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啊，他本来是更新神更新那个我出版社在做的吗？他没有在牧会吗？这样传道人难得难得有的，你们失去了机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也有好几个的传道人托我的了，我才不会给他介绍的。还不是宾州了有一个教会了一个传道人呢、啊、我去年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传道人刚刚要离开了，我不知道。最后有几个人请我吃饭的主人呢、啊、他的太太了一直闷着头不讲话的了，说我们旁边人为什么他做主人怎么吃饭都不讲话的了？他说这一位姊妹快管快教会的会计的，带职业的不拿薪水了，这个牧师了误搞他，误告他一个地步了，这个姊妹非常受伤了，所以他呢，他说会计也不做了，说心中闷闷不乐的了，所以那天我安慰他了。那这个传道了以后打电话给林彪，你好不好给我介绍到哪个教会去？我会给他介绍吧。他这个教会中间呢，把那个的做会计的姊妹得罪到一个地步了，他到另外教会去也是得罪了嘛，亲爱弟兄姊妹了，所以不是所有成为使徒就是使徒。看着你使徒是不是有真正的供应的，那你原谅我说，连我这样老资格的传道人，我看了不是有没有人请我讲道，那请我讲道过了之后呢，与教会有没有得到帮助，有的帮助了我就喜乐了，如果没有得帮助了，乃是在神面前毫无价值了。说了不好听，就是这牧师中间呢，靠在江湖里头来混日子过的了。所以切切要知道了，总我们在神面前以利沙起来的话呢，把耶利哥的水能够治好了。第二个，乃是犹大王和以色列的王联合起来，因为摩押王跟他们打仗了，摩押王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王就来由犹大王来商量了，我们的国家军队不够强，你好不跟我们联合起来？那么好了，犹大王说好，我跟你联合起来一同来打摩押王了。这样决定来打摩押王了，哎呦，要到去向着摩押的军队来战争了。所以犹大王说了，我们好不好去问问先知，我们这样去打好不好？ 好了，以色列王说可以吧，去找了以利沙了。以利沙怎么说？我是为了犹大的王的面子来告诉你，你以色列王来问我就不讲的了，所以告诉他说应该如何去打仗，如何去打仗了。结果他们就把摩押的总体都打垮掉了。你要记得哈，在大卫的时代了，摩押也是在整个迦南的东边那个非常强的一个民族。所以当初大卫做王的时候，跟摩押的军队打仗非常的辛苦。那一次呢，乃是借着以利沙的那个的指示，叫犹大和以色列两个联军呢，把摩押的军队打垮了。这是什么？这乃是有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一个人呢，侍奉主了。能够像以利沙一样的，最最要紧的，把弟兄姊妹中间遭遇到艰难，很受压，你能不能帮助他从艰难受压里头回转过来的？按照我这个传道60年了，最最难的事情是什么？白头发送黑头发，老年中年人死掉了，父母了。要把儿子啊去安葬了，父母心中非常的伤痛。这种伤痛了，是我所遇见的，比你死了父母还难过，因为你儿子都死了嘛，你自己还没有死嘛。所以我也去看他了，我告诉他，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跟他们去讲话。你要讲的安慰话，他都知道嘛，你何用再讲的？讲了都没有用的嘛。所以到我现在的经验。来这个情形里头，怎么能够叫低沉的光景回过来？走回过来，与这个老年人一同哭，不要劝，劝的话他都懂了吗？你劝的话，他心境不能改变的吗？那是陪着他一同哭，那个陪着他一同哭的时候，老人啊，因为你跟他一同来忧伤了，他心中得一点的安慰。这才是慢慢在里头能够起来了。那这是我所遇见的侍奉中的最艰难的了。那么第二个艰难是什么？教会的争吵。教会的争吵了，说教会的争吵了，都不是普通弟兄姊妹的。教会争吵了，都是传道长老执事来吵的了。吵吵吵了，哎呀，吵到一个地步了，大家都不同心了。大家侍奉主都没有心的了，一直吵一直吵了。那么弟兄姊妹了，按我所了解的，教会的吵都是鸡毛绿豆的事，没有什么重要的。能吵什么？争一口气，我怎么讲的你们不得听，所以一定要争，争的了，你争争啊，对方也争了，争的了，一直争吵了，吵到一个全教会的气氛都下降下来了。这什么？死亡的权势。所以照着我侍奉主的经验呢，头一个我所遇见的死亡的城市是个人的，更难的是全教会的光景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按照我自己遇到这个情形呢，我只有一个的祷告，求神赐恩。但我这个祷告呢，我不会当他祷告就算了，说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遇见难处交给主了，主讨厌，我交给你，你交给主，不负责任的嘛。有难处你应该怎么办呢？有难处什么？头一个难处了，尽我可能的说明。第二个难处了，乃是跟弟兄姊妹讲了，神借着这许多的艰难呢，要我们学的一个什么？学的我们老我跟主耶稣同时已经死掉了，不要再凭着自己的看法，不要凭着自己的做法了，来这样来做了。那我都会发现了，甚至于教会中的长老这是同工来吵架都会撒谎，到这个地步了。我告诉他，指出他撒谎没有用的，只是撒谎他下次还会再撒的了。那是什么？用爱心来包容。所以我常常跟大家提了，有时候诗歌吗？和平之子吗？圣弗朗西斯所做的，在怀疑里头了，放下了 信实，在站在仇恨里头了，放下了爱了，只有爱才能够除去那些难处了。争辩没有用，讲理没有用，争吵也没有用的了。那这是什么呢？才能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以利沙的第二个所做的。第三个，他有一个门徒的妻死了，他的门徒的太太寡妇来求以利沙拉，说我丈夫死的时候欠了好多的债，债主了跟我讨钱呢、啊，我也没有办法还了，怎么办？以利沙怎么说？你家中有没有瓶子？他说我有。你瓶子预备好。家中有没有酒油？他说我有。多少？只有一瓶。他说尽可能给隔壁邻居借瓶子来。瓶子来了，借好的时候啊，在房间带着你儿子了，把这一瓶油了倒在空的瓶子上了，一倒满了，瓶子油还有；第二瓶又倒了满了，瓶子油还有，好多的瓶子倒了，一直到借的瓶子都没有了，油就停掉了。然后以利沙说了：“你把倒的油了去卖掉了，还那些债。”那这是以利沙了帮助这个人的，这个帮助是什么？这个帮助人什么呢？乃是侍奉上有一些人亏欠，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直到今天呢、啊，你原谅我说了，难得一个的教会对侍奉主的人的对待是那样好的，都常常去亏欠了、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呢、啊，那是蒙神来带领的话呢，补上那些亏欠，怎么补上法？不是给他钱财，不是给他房子，亏欠什么呢？那是为着他祷告了，他里头的圣灵有加倍的充满他了，这样来还了我们以前所欠的债了。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以利沙呢常常去到一个城里面呢、啊，城里头有一个的富，一个富人蛮有钱的，苏念常在接在以利沙里住了。有一次呢，以利沙去了，富人跟说说，先知啊，都是你不好，我不接待你呢，神还不看不见我的罪恶和败坏，你我接待你了，神看见我的罪恶败坏了，所以我的儿子死了。所以以利沙呢，我这个苏念妇呢，我这么好心接待你吗？害得我儿子都死掉了吗？是吧？以利沙说啊，你儿子在哪里？我在我房间。他说好了，你不要讲，我到他房间去，爬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活过来了。所以这是以利沙呢，他有加倍的灵感动他的时候呢，第四件事呢，就孩子活过来了。这是什么？是说明到了真正侍奉主的人呢，有复活的大能，叫人胜过死亡的。一个人侍奉主了，无论传道人也好，无论长老也好，无论执事也好，无论大同工也好了，你要注意，你有没有在你侍奉里头把你的意志消沉的，在神面前灰心的，在神面前聚会也不去了。爱主更不爱主了，因着你给他交通和扶持了，他重新的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呢，这一件事呢，是传道人最主要的工作。一个传道人争来争去，却没有人呐、啊、下沉的人恢复过来的，没有人不爱主的人啊又会爱主的，这样传道人没有用处。什么叫做传道人？传道人能够把下沉的人呢、啊、里头复兴过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啦，你们呢、啊、养儿女的啦，儿女怎么养法？儿女不听话，特别到你聪明的儿女，儿女不太聪明的话也不还简单一点，聪明孩子不听话了，到孩子十几岁的时候，眼泪往里头流，脸上还装着笑脸呢、啊，把它恢复过来的了。所以你们呐、啊，只有女儿啊，没有这么大苦耶。有儿子啊，不太聪明也没大苦了。聪明的孩子十几岁，气得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了，你正想丢掉的了，怎么办？ 脸上还长着笑容了，眼泪往里头流的了，把它恢复过来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了，我们是孩子很多嘛，苦都受了比你们多了，现在孩子好了，怎么好的了？眼泪往里头流，脸上长着笑容，把它恢复过来了。那我都没有想到了，上次母亲节脚声呢，有个杂志，一个报，这里也有啊。它里头一篇文章了，有个弟兄说，他听这个传道人说了，养儿女啊，是眼泪往里头流，脸上长笑容了，是听我的话把他引起来的了。那这是什么？做父母，做父母这样做吗？孩子怎么带大吗？弟兄姊妹也同样的，教会中间老实的孩子啊，不要托大富代家的，调皮的，长得搞乱的，长得不听话的。这样的人呢，正恢复过来更有功用。我不是跟你讲的吗？我都唤醒调皮孩子了，不是调皮老实孩子，调皮孩子有出息，老实孩子没有出息的。是我常常说了，我多次讲了吗？我看见有一些家的孩子好调皮，我说你这个儿子大钱，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不做老百姓。不做老百姓啊，有一些人啊，土匪也不会做，老不总统也不会做，做老百姓的。但是这些人呢，到底以后是土匪还是总统啊？看你怎么教导，怎么教导法？眼泪往里头流，脸上都是笑容，把它转过来的，有爱心转过来的。所以教会中的侍奉主的人，传道人也好，长老执事也好，许多鸡毛蒜皮的不要争了。到底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被神所用？就教会中间呢、啊，心情下沉了；就教会中间呢、啊，都不侍奉主、不爱主了，或者聚会都不来了。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成为有用的一个器皿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以利沙呢，被那个圣灵呢加倍的感动，四方面所有的表现。那这四方面的表现呢，今天呢，也是叫我们在神的侍奉主的呢，同样给注重的。所以正是求主恩待我们呢，我也知道我的讲不完了啊，我也不知道第二个堂会不会再讲啊，不是讲了，最少了，他是以利沙了，他有加倍的能感动的了，有四方面的表现，但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的受到了感动的，在这四方面呢，我们的教会中间有同样的表现，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幼稚，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在旧约的时代兴起一些的先知来，你在他们身上做了美好的工作，就是他们所表现的了，来教导我们，当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中间呢，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的侍奉，才能够真正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你兴起以利亚和以利沙来，在整个以色列国都是被巴列所霸占的国家中间呢，兴起你的作为来了，我们正是低头向你敬拜了。但愿我们正是也在今天的时代中间，还没有到了像以色列国这样的败坏的境界中，但是我们同样被你所使用的，你的灵也是加倍的感动我们，叫我们教会中的侍奉能够带进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